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我们很高兴这一期又请到飞童在我们节目当中。飞童你好。
你好。
好，那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哈，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准妈妈我们怎么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从开始的夏雨说，哇，这么悲悲哀哀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很负面哈，让我们听了很害怕胆战心惊，
现在心里还有一些阴影，我觉得
真的呀、哦、但是我们后来呢其实已经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哈。我不知道我们听了以后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准妈妈是不是立刻觉得自己很伟大起来了哈、也不怕我们的身体变形。这一期好不好想飞童来给我们讲讲，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不够哈，有听众也在讲，哎呀，我这个还是那个难受还是存在呀、然后我心理上的压力呀，各方面的挣扎呀还是存在哈。虽然我是完成一件伟大的使命，可是比如说我的孩子将来哈预备各种各样的东西哈，什么房子呀、车呀，包括一系列的东西，哇，想起来就头疼，自己身体还这么难受呢，怎么办呢？
这个担心就多了，就我觉得有些担心是有必要的，它是。
那我们先说说有必要的担心是什么？
对对对，有必要的担心，比如说对于孩子的健康的担心，我觉得人在怀孕心理呢会变得敏感，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然后我会把它说成是很奇妙的一个生命的变化，我见过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属于性格比较无所谓的，但是怀孕以后。你开始变得至少对那一件东西很在乎，就是你的宝宝。就这种激素的变化导致你会失眠，会有忧虑，这个其实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就你有这种适度的担心，那么让你的整个生活会更加小心，去在乎这个生命的成长，去关心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事情，是一种挺不错的，就是生命很奇妙的一个过程。那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有适度的担心，甚至他将来出生以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担心什么呢？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影响，这个我的心理的健康，准妈妈的心理的健康对孩子的影响，这是应该有的担心。那么至于担心他将来娶什么老婆啊，嫁什么人啊，真的有人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担心。
这个
就是有一点过了，就是有点太早了。将来在哪里买什么学区房啊，这个学习，中国人真是担心这个，因为实在是买不起，怎么办呢？就担心很多这些。但是这些我觉得就是属于有一点过度了，就是因为你做不了什么。
是。
而且这个爸爸，准爸爸应该多担心
准爸爸的责任了哈。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你去真实的观察一个孩子，其实他最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是一个良好平稳的关系。他对于将来他学什么大学，家里有什么车有什么房，其实不是很在乎。所以很多夫妻呢，在孩子还在孕育甚至备孕都还没有怀孩子的时候，他们所有关注的焦点就是在这个外在的东西上面，
主要经济上的。
对对，
还有插一句话，
尤其是男生，
我插一句话哈，有些父母可能说，哎，我的孩子真的很注意什么钱呀这些东西。其实我想说，是你从小教育他的原因，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灌输给他的，所以才让他到最后也是去特别，因为刚才飞童讲到，孩子一般他不会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更在乎的是你在乎不在乎，
对对，
你对他的爱。
是。
但之所以他后来，你看很多孩子长大变成物质，可能我们的父母要检讨一下，你是不是就很物质的人？另外，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不是太物质了？是哈。
对，我就举个例子，我前一阵子刚搬家，我这个搬家本来不想搬，因为拖家带口的，但是因为那个房子的房东亲戚要住进来了。所以我们只租了一年就得搬，单身时候搬家就一箱东西，可是呢有了孩子以后就是一车就是大卡车装一车都装不下。我们还是很简单的，没有家电，没有大的家具， 可是搬的时候真的好辛苦，从旧家打包开始一直到新家，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都把这些包拆
好
都没弄好。
嗯， 嗯，
所以我妈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我说，这个搬家对于孩子的心理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啊，
嗯，
这个生活多么不稳定，你赶紧得买个房子稳定下来。
嗯， 嗯，
很多人社会上就是这种声音，
是
就觉得搬家会给孩子的生理心理带来多么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环境的变动，嗯，但其实
真其实
不是这样，
不是啊，如果是
我他们非常开心，
我也觉得是多有意思啊，他
觉得非常的
新鲜，有一些变化，有一些
这个变化，嗯，然后每打包拆包的过程他们每拆一个包就像拆礼物一样，嗯，
是，啊，
哎，这个玩具好久没玩了，然后非常的开心，哎，辛苦的是父母，但是对孩子来说压根他们就没什么心理问题。
真是的，我发现我一点都不老哎。
这个话是从何而来？这个
我也觉得很新鲜呀。
啊，是吗？
啊，要不然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呀？哈，嗯，
对，你总是觉得自己很悲惨啊，没有房子啊，人家都有大房子啊，都有好车啊，
嗯，
然后把这个情绪强行加在孩子身上，
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其实真不是这样，
嗯，就是
我是因为我孩子这么高兴，
嗯，
然后呢，我们夫妻俩觉得哎不错，搬到个新地方，
嗯，
地方，
嗯，
有的新的这个安排，
嗯，
然后更好了。
嗯，
我们觉得更好，这地方更好。原来搬离那个原先的地方有点舍不得，就想哎呀多住几年多好。
嗯，
对。
可是搬家过程当中就觉得我们丢掉了很多没必要的东西，也反思了自己的生活。
嗯，
觉得很好啊，很新鲜的过程。
嗯，以后经常搬，半年搬一次。
对，我们其实现在呢所有东西都做好准备，我们一年以后还要搬家。那这样做好准备的时候，
嗯，
我告诉你有个什么改变，就是你开始在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是，你
不会积累那
么多垃圾。
对对对，
嗯，
那我现在搬到新家我还在不断的丢垃圾。
好主意，我也
累是非常的累，辛苦是非常的辛苦，就是
很辛苦啊，
但是，
嗯，
但是并不是那么悲惨，不悲惨，辛苦是辛苦但不悲惨，
嗯，
所以我们刚才聊远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怀孕期间我们的担心什么时候去判断你是没必要的担心呢？当你这种担心是过度的，是过于物质性的，
嗯，
过于这种表面价值性的，
嗯，
那么我觉得那就是没必要了。
行，那我们除了这个物质上的，
嗯，
我们就不去管它。我怀孕的时候可能非同也是同样的感受，我因为开始怀孕是很兴奋的哈，就觉得特别好奇，我觉得可能用好奇心对我来说可能更加的准确一点。
嗯，乔芬姐是个乐爱学习的人，永远都带着好奇心。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
下一
世
吗？
是是是，
他很好奇，那时候就觉得哎，然后每天都在变化，前三个月呢也是非常的难受哈，过了三个月哇，所有的感受都那种不好的感受就消失了，
胃口大开，对不对？
胃口大开，哇，超级能吃，所以吃的超胖，我记得真的超胖。我告诉你，我生完孩子，我有一天我记得穿着一个大毛衣，因为是冬天嘛哈，那个坐完月子以后，我到外边去，我回来说，我说，哎呀。哎，好多人都看我哎，然后我就记得我孩子他爹说，
嗯，
你不看你现在肥成啥样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我不好看人家才看我。其实这个是题外话哈，就像那个啊肥童讲的哈，那每一个阶段的担心是不一样的，有好奇心的确有担心，比如怕孩子掉了，
嗯，
万一摔跟头。
对对，
我记得我三个月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紧张的不得了。
嗯，
哎，
还好是三个月摔，
啊，
如果是九个月摔就糟了。
我告诉你，八个月还是七个月的时候
还又
摔
了
一次啊，
哎！
结果我这儿子太结实了，嗯，我说特别感谢他没给我摔坏了。然后到医院赶快去检查哈，你会有很多的紧张的东西。
嗯，
然后到快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就不再担心别的了，就开始担心，
嗯，
哇，生孩子那个疼怎么办哈？结果后来我是剖腹产，当我住到医院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生孩子，哇，还有比方说在医院我提前住院嘛，会看到一些怪胎，
嗯，
看到生孩子那种痛苦，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弯着腰，
嗯，
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生了吗？刚生完，生孩子不是人受的罪，哇，紧张的又开始害怕疼。
怕疼，
然后又害怕。我跟你说，
嗯，
从开始你会盼望你的孩子，男孩女孩好看难看，长得像谁，性格什么样，会有，哎，准妈妈会有很多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这人好奇心强哈，
我好像不太担心好看难看，
没有，我会想很多这些东西哈。那你很非常自信哈，我讲过我这人很自卑，
我觉得肯定不会太好看，所以我也无所谓。
然后呢，哎呀，希望他这儿像谁那儿像谁，反正你会有很多那种憧憬跟想 法，到最后的时候，什么男孩女孩，什么长胳膊长腿长腿短了的，只要健康就好了，
这些都不重要，这些。
对，你到那时候就想的是能生一个全乎孩子，就是胳膊腿都齐全。我那时候有这么多的担心，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哈。
对，怀孕过程我觉得不少妈妈至少都担心过，
担心
有的是其实整个孕期都会担心。
对，就是我们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来飞通给我们讲讲哈。
我觉得这种担心的存在是必然的，就是它会让你更小心的照顾自己，这个也不是都不好，
不是坏事儿。
对，比如说尤其前三个月，大家如果去看过护士，护士很认真可能都会知道，但是我还是得说一下，因为有些护士不太负责。前三个月是小孩长这个大脑神经中枢最重要的器官的期间，那这个期间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所以这个期间不需要大吃大喝，你的身体的自然的反应就是不太想吃。
哎呀，你说
这是很奇妙的事。
那时候我要是怀孕的时候认识飞童就好了哈，
就不用担心吃不了东西。
对呀，但是那时候你可能刚一岁，
我那时候小嘛，两代人。
哎呀，真的不得
了。就很多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就觉得我吃不下东西，孩子会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生命的成长是牺牲，牺牲在哪？你就算整个孕期都不吃，孩子吃你的营养，吃你的钙。
照样可以，
然后你的身体就不行了。
是，
所以很多人建议在这个第一个前三个月最难受的期间过去以后，妈妈注意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糟糕。但你别担心，孩子总是会吃你的营养的。
哦，哎，你看我那时候就有担心，哎，我拼命吃的原因，我真的很牺牲的，我就是怕我孩子饿着。我就说我一定要拼命吃，管他胖不胖呢，我得让我这孩子养好了。
有时候胖在你身上，
哎呀，我听你说我后悔，那时候我减肥可拼命了。
现在身材这么好
了。哎呦，当初身材可毁了一段时间呢。对，
那您说这个吃啊，像现在很多孕妇会吃一些营养品啊什么之类的，反而不注重这些菜啊，这些菜料饭料食料，这个是正确的吗？
营养品是因为你啥都吃不进来，
啥都吃不进。
就第一个第一个三个月，多数的女人的反应是想吃点可口清淡的，所以很自然的会去多吃菜，
是。
而你身体恰恰最需要就是叶酸，就是菜类的，所以这
真
是很奇妙。当然，有些孕妇突然爱吃肉了，也有这样，我也遇过这样的人。那现在会推荐一些营养品，就是以防你真的身体特别缺一些微量元素。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吃也未尝不可。但是其实你的身体本身所带有的那些是够的。那么前面三个月要注意不能乱吃，不能乱吃，大吃大喝未必好，因为你可能会吃进去一些对孩子有害的东西。
哎，那我突然想个问题，你看一般的大多数哈，前三个月女人都会有反应，会不会就故意让我们有反应，所以让我们不能大吃大喝？
对，我觉得这就是生命非常奇妙，它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了，我答对了，
尤其是一些非常油腻的东西，其实是对身体不好的。
是哈，
那自然你不会想吃，但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要禁忌的，比如说特别生冷的东西，尤其亚洲人的身体，亚洲人女人的身体比较寒，那么吃太冷的东西，太去火的这些所谓的凉的东西，其实是不好的，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流产，然后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生的三文鱼啊，生鱼片啊，这些是带着细菌的，
对，
包括在外边卖的一些色拉，它可能没有很好的进行清洗过，这个鲜榨果汁其实是不推荐吃的，因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一些细菌，对于正常人的身体是没有危害，可是对于孕妇跟胎儿是有危害的，所以我常常会推荐你再想喝鲜榨果汁，你回家让你老公给你准备，辛苦一点，所以准爸爸一定要很辛苦，要鲜榨果汁，不要想用钱，有时候用钱是换不来的，你什么什么 boost juice 啊，很贵的果汁也是不行的，
嗨，我们那个年代没这些东西，所以我们
所以就
中招的机会也少，
对，中招的机会少，
谁懂什么生三文鱼？
对，吃不起是吧？这个不可以吃，然后有一些海产品也要特别的煮熟了以后吃，肉制品不可以吃半生熟的，牛肉什么七分熟不行，一定要九分熟、十分熟，没有血的。那还有
就怕有那个细菌，
对，有这些细菌。然后比如说这里国外人经常吃奶酪。 奶酪补钙，但是那种特别软的奶酪，
嗯，
是不可以吃的。
可以吃哦？为什么呢？
软的奶酪里面其实像生肉一样，是带着菌的
哦。
所以这些多数时候在这里护士会强调，
嗯，
但是有些时候护士不太负责，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提，
嗯，所以我们非同护士
我也是很有好奇心这个求知欲的，
嗯，
所以我在怀孕的时候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的书，
嗯，
了解了这些，
嗯，真的我必须要强
调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嗯，
所以现在家，
嗯，
就是我见到一些朋友怀孕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什么该吃，
嗯，
什么不该吃，
嗯，
尤其是前三个月不该吃的东西是有不少的，
嗯，
那包括切开的西瓜，
嗯，
超市卖西瓜切了一半的不要买，
切了一半的不行，
啊，因为有可能带了细菌，
嗯，
你买整个回家好好洗洗，
嗯，
自己切辛苦一点，准爸爸要辛苦一点，要把整个西瓜抱回家，
下一
拿重物，
准爸爸切个西瓜还没问题
啊那是，嗯，
抱回家，
啊，是
抱西瓜挺重的，
嗯，
那有些人会说孕妇前三个月不宜这个抱太重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身体很疲劳，
那三个月以后反而可以是吗？
三个月以后其实这个胎儿从最不稳定的状态已经
稳
定下来了，它长最重要的器官，最容易被细菌侵害的期间已经过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胃口就开始来了，
嗯，
开始想吃东西了，所以生命奇妙就在这里，
大吃
不能大吃
狂吃
狂吃这个身材到时候减肥要辛苦了，
哎，
还是要注意，
嗯，
而且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妈妈来说一个学习爱的功课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你每次吃的时候不是只是想我需要什么，
嗯，
会想
想
想
到宝宝，
我这娃我这宝宝要什么，
嗯，
什么对他有好处，
嗯，
那吃那个，
是，
这个，
我那时候就这样，我很牺牲的一定要让我儿子听听这一期
是
那除了这个这个身体上食物上这些方面的需要哈，
嗯，
可能我们的朋友说我还更需要知道一下我
心理上
怎么样克服这些的，比方说焦虑感啊，负面情绪啊，而且他这个时间你知道特别容易情绪化哈，
对，激素
是不是
一直在变
啊？激素它跟荷尔蒙有关系吗？
对，跟荷尔蒙是直接相关的，
啊，
然后，当然对于未来的担心以及家庭的一些变化，
嗯，
比如说有些人怀孕到了中后期，老人来家里了，
嗯，
这自然就改变了核心家庭平时只有两口的这种气氛，
是，
这是一些非常实际的改变，都会影响孕妇的心理，
嗯，哎，那我们就说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问题哈，比如说这个老人，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请老人来呢是希望来我们需要帮助，
嗯，帮把手
啊，帮把手，
嗯，
可是老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关系上的相处呢产生一些比方生活习惯不同啊，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不同，
嗯，
还有性格上的一些不同，
嗯，
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南北差异啊等等的哈，
嗯，
所以反而没帮忙呢倒帮到心里更大的压力了，你建议老人这个时候来帮忙还是我们自己最准爸爸你就辛苦点，
准爸爸得多撑撑，
啊，
我的建议是准爸爸得多撑撑，
所以还是不要来哈。
最后其实在怀孕后期到生孩子那一阵子，如果比较手忙脚乱，
嗯，
这是叫些帮助也是可以的，有的人现在叫月嫂，
嗯，
不叫老人家，
是我觉得挺好，哎，
对，
嗯，
首先你也得知道这老人家也是很辛苦，
对，
因为那边你可能准妈妈在埋怨着这个岳父岳母怎么地，公公婆婆怎么，自己爸妈怎么都不理解我，
嗯，
但是不要忘记那边老人家也在一个不被理解的位置，所以对老人家来说是很辛苦的，
特别好多时候基本上这个时间哈，经常是怀孕期碰到一个更年期，说实在我那时候我儿媳妇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我就更年期，我还热闹着呢，以后跟你们讲有多热闹，
这有的家庭啊，甚至孕妇然后呢姥姥奶奶都来了，这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了，
啊，真的不得
了，然后这个三个男人就看着这个演戏，
啊，
每天在演戏，然后三个男人就这发生了什么事，
啊，尤其这个我跟你说这准爸爸那加班气受的，
每天在看戏都不知道这个情节下一秒钟要怎么样所以我是建议当这个夫妻两个人还没有正式进入角色，还没有开始真的牺牲过这个经历磨合，
嗯，
矛盾过，最好是不要叫老人来，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乎外面的这个孩子啊营养啊，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心情是很重要的，
太重要了，
妈妈的心情，然后准爸爸，
嗯，
准妈妈的关系，
嗯，
其实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磨合去培养的，
嗯，
这时候老人掺进来不是什么好事，
也不利胎教
准妈妈心情不好其实非常影响孩子，
真的是，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母亲跟孩子这个情感 连接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孩子出生了，这个脐带都剪断了，正在哺乳期的妈妈，她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听不见，她哭了，我就站奶。很多妈妈都说有这个反应。什么时候你这个身体啊，我非喂奶不可了，我受不了了。这奶水有的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孩子在那个房间哭了，甚至在家里哭了。
这个真的很奇妙。
直到孩子半岁为止，你的身体的反应跟孩子这个很想喝奶，这个需求很多人都说是同步的。尤其是在这个前三个月特别明显。
哎，你说这从哪来的呀？我相信是上苍的一个规律，是不是？
对，这个生命的链接不是只是一个生理性的。按着生理性的，你剪断这个脐带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其实不是。所以何况它在你肚子里，你的情感情绪是严重影响到它的。你的负面的忧伤啊、痛苦啊、仇恨啊、愤怒啊，这些负面的情绪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我记得原来就是我们上课那个老师他讲过，当然我特别详细的不记得了，他们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妈妈肚里那个孩子死到肚子里边了，那拿出来以后呢，他们经过实验说这个孩子就是因为自卑而死。
因为
他自卑，他就自责备自己。他认为呢，因为他妈妈爸爸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在怀着他时候呢，他们俩老吵到这个孩子就认为呢，因为他不好，因为他的出现致使爸爸妈妈关系不好。那个医生就这么说的，他说他就在他的肚子，这个孩子就死去了，说他身上白孔就是很多的那种像毒素那样的，
对，
好多孔，
其实愤怒的时候
好多的孔
你的身体会产生
毒素，把这个孩子等于是毒死了。但这个孩子也特别的自责。所以哎呀，我不知道我们的准妈妈听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哈，而且我们的准爸爸真的一定
要
忍耐这个时间
哈，是
啊，对，
而且老人家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层面的影响，
不知道，对对对，
就去让准妈妈心情特别不好。
是，我是做婆婆的哈，我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婆婆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你没有跟她那种亲，完全是你亲生的那种连接呢，你可能更少的去体会。如果是你女儿，你还不一样的哈，所以这时候做婆婆的多体谅自己的儿媳妇儿，不要总是去顾及到肚里那个孩子是你们家的后代，而不顾及这个
你要真顾及着肚里的孩子，你就要顾及着孩子的
妈，
是真的是这样，
直接影响了。
婆婆会有这个影响，那比如说女方自己的妈妈过来
也是有的，
也会有，
就是我妈妈过来，因为我婆婆身体不好。
嗯
那我妈妈过来，她对我的丈夫的情绪也是影响我的。
对对对，她会有不满呀。
对，他会有不满。
对丈夫觉得
他会觉得丈夫，我对丈夫不满有什么？我对自己女儿好，但是这是一个很没有智慧
的
想法。
他生命的连接在哪里？
生命是连接的，而且我在乎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另一半，
对，
这两个人是一体的。
嗯，
他你不能把我劈开两半，只接受一半，对不对？
是，
所以这是很多这个当姥姥的，就是女方很多时候就准妈妈要生
不明智的姥姥姥爷，不明智的爷爷奶奶就会这样。
你要真的爱那个孩子，
嗯，
那么就应该在乎这个关系，整个家庭的关系，在乎这个准爸爸准妈妈的心情。当然我觉得做准妈妈准爸爸的人，当你们真的要把老人请来的时候，也应该在乎他们的心情，不能够想我怀孕大家都要救着我。其实人越这样想的时候太娇贵了，全世界都要宠着我，你的心理承受力会越来越差。但是你要想到他们也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也是很辛苦，也是在一种不被理解的位置上，像互相理解的时候，其实呢是对关系来说是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还有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肯定他们会有一些同伴哈，就是一样的也都是准妈妈在一起。我非同要不要提醒大家，我发现一种情况哈，他们互相诉苦，哇，越诉越苦，然后呢是愤怒声讨，真的会这样，声讨准爸爸，声讨公婆，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最好呢跟一些比较正面的积极的这样的人，成熟的人去做朋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
这样说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准妈妈怀孕之后去工作的话也尽量不要去，
也不是
这个时候会受了更多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工作上
我觉得女人其实抒发负面情绪的方式之一就是互相诉苦。有些朋友诉苦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当你真的有很深的那种恨埋怨的情绪，我是建议你找更加成熟的人。 就是他的家庭，首先你看这什么是成熟，他的夫妻关系是好的。
对
对，夫妻关系好，这是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嗯，
那当然一些长辈如果他的子女的这种夫妻关系好，他做一个好婆婆好公公的话，这也是很值得你去寻求的对象，就是这种和睦是很重要的。那这样的和睦的幸福的家庭呢，他们有他们的秘诀。他们一样在吃苦，不要觉得幸福的家庭都没有苦。他们是知道怎么去得胜这些东西，怎么去整理这些。所以要有能够倾诉的成熟的对象，这是备孕就是预备生孩子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件事，你要找一个知心的成熟的朋友，
正能量的。
对，
所以夏爷你必须要夫妻关系好哈，否则你是不被信任的。
不被孩子信任，
不被人家准。
对对，其实夫妻关系好是在西方社会这基本是你是一个靠谱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赚多少钱啊，工作怎么样，这个不一定靠谱。可是你爱你的家，这个人很靠谱，
重要，
非常靠谱。
就挺有根据的。
再找个靠谱的朋友，一直到生了孩子之后，其实这个人都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就会帮助你，支持你。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看什么我们想什么，这个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有句古话，就是说怀孕期间呢，眼不见银色，耳不闻淫声。这个淫当然跟今天这个淫不一样，不是淫乱的，也不是说准妈妈说我从来不看黄色录像。不是，这个淫在古语当中就是不好的，
是
消极的，负面的，罪恶的东西。这些恶的东西不建议看。那包括今天这个新闻特别爱报道特别扭曲的东西，因为媒体就是喜欢报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吸引你，特别极端的案例啊，什么孩子又死了，丈夫又虐待又家暴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案例，多数的其实是很平衡的，是告诉你这个多看些科普资料，不要看这些小道的八卦的新闻。
不要看八卦的东西。
对，或者我们多普及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更加正面一些。
这些科学的东西，我觉得准爸爸其实男人在某些方面是更理智的，应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客观的正确的资料，然后推荐妈妈们看。其实妈妈们爱孩子的缘故是很愿意看的，但是这种更理智的爸爸如果整天还在看着无聊的新闻，然后这边丢一句某某医院某个孩子又死了，哎呦这不行。这很影响这些妈妈们的情绪。
对对对，
这些妈妈们我自己都体会过，我看到那些消息其实我会把它扩大化，我会非常担心。比如说一些正常的羊水提前破了，怎么处理这些急救的情况，准爸爸应该普及给他怎么去处理。
对，
而不是把这个又死亡率又多少啊，脐带绕颈啊，又憋死了，又弱智了，这是很少很少的案例。其实
是
医院普及的也是你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对对，
而且准爸爸自己也是常常的去想一下，如果这个情况出现了，我该怎么处理？
对，所以不要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给这个太太。
对，爸爸其实情绪比较少。但是呢，淡定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淡定。
淡定，但是别冷漠哈。
对，
很多时候太一冷漠了，人家就不知所措了哈。
可是我这么一听，我怎么觉得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好是关在家里面，不要出去，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
你要有好的朋友，要有社会接触，不然他这种无价值感会一直围绕着他，一直到孩子出生到孩子三岁为止。
你出去可以跟朋友去什么看看美丽的景色呀，喜欢花的都看看花啊，真的都很有好处。还有我强烈的建议我们的准妈妈们听音乐，哎呀我是大得好处，因为我是酷爱音乐嘛，那时候所以从我孩子一怀的时候我就听音乐，直到等他出生以后，他的音乐现在真的会发在这方面真的是超级的好啊。而且呢也不建议你带太单调的只听一种的音乐哈，所以让孩子就多方面的去吸收，当然是一定是健康的、美好的这样的
音乐。京韵大鼓啊，歌剧啊，什么都听着。我还有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啊，比如说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啊，差不多也跟我差不多大岁数，女孩就开始准备怀上了，他们会觉得，首先她怀孕期间一定要工作， 但是工作呢，这个工作不能太累，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没怀上之前，因为中国有这种歧视嘛，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啊，老板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准备怀上？他们现在在没怀上之前辞了现在的工作，找一份离家近的，但是价格也还可以的工作去做。这个是不是其实对准妈妈来说不太好，在怀孕期间工作？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不太好呢？
因为我觉得工作场合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啊，会更加就是比家庭会更多。
不一定，我觉得
不一定。
我是建议，如果你的身体不是特别难受或者会流产的话，还是要保持适当，对，坚持工作是挺好的。否则对于准妈妈来说，她会有那种无价值感，
太闷了也。
对对，她会很闷。那么工作场合当中适当的冲突、负面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我觉得母亲在怀孕时候，她的这个忍耐其实也会传递给孩子。她如果一直被供着，娇滴滴的，其实他将来养孩子以后，他也是特别不会吃苦，
而且你
这个会传递给孩子、
真的，一个是传递给孩子，而且另外一个夏雨，你想天天在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一个价值感，另外一个你天天闷在家里，你从一个职场女性一下回到家里，你会有更加多的不适应，而且那时候如果你很抑郁啊，或者很紧张的这种情况下，他无疑会加深你内心的那种忧虑。你看人闲着没事的时候才会胡思乱想，
对对对，
是不
是
啊？
适当的忙碌、紧张跟疲劳，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对对，
哈，还是做点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只要它不影响流产啊，有的公司会比较通情达理，可能会在一开始给你减点班，
对，
那是比较幸运。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条件，可是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辞掉工作，不要把老婆闷在家里。男人不要太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把老婆养得好好。其实他的很多情感的需要是需要各种关系来带给他的。
是啊，就这点很重要。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怀孕期间对外的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公公婆婆别到家里来，爸爸妈妈别来，然后自己尽量出去工作，然后散散心，自我调节。
就是不要跟原先的生活有太剧烈的变动，因为怀孕本身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
改变跟挑战了。
是，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加上太多的担子。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是让我更好的，但其实你这种变动，跳出这个 picture， 跳出这个图画，想一下第三者的视角一看，太多改变了。你很难调理过，
是你适应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哈。
对对，
总而言之，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呢，无论你每个人可能个性不同、兴趣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让自己非常心情愉快的，这样能度过这段人生当中非常特殊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阶段，我想就对了，对吗？
我觉得适当的吃苦跟忍耐，这是妈妈们要做好的准备。
对，
因为养孩子比这累多了。
所以我们先预备一下我们的心，进入那个真正的母亲的角色哈。
还有一小点，我就说不要太怕疼，
不要太怕疼。
对对，很多人总担心疼，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有个人跟我说，怀孕比这个胆结石那才叫不疼的多了呢。
胆结石更疼，
胆结石、尿道结石是你这个痛苦的没盼望，痛苦了最后是石头出来。
是
可是怀孕呢是一个
生个孩子哈。
对，我生第一胎的时候特地不用麻醉，我想感觉一下有多疼。当然我最后还是吸了点消气，可是效果不大。
你是剖腹产吗？
不是，我是顺产。
顺产
我生了挺久的，就是挺痛的，真的是很痛，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但是不到像很多人描述的疯狂无比的那个程度。是很痛，但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妈妈还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这个痛苦是带着盼望的，因为是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了。所以不要因为太怕疼，就在这个怀孕的最后一个期间都忘了很重要的准备。为了孩子出生有很多很实在的东西要准备，要跟丈夫沟通啊什么的。而且不要让丈夫太紧张。其实像现在很多丈夫就准爸爸是进产房的，
是
然后有的人研究就说，这个目睹生产的一幕会让准爸爸这个抑郁或者各种负面
的
情绪，
我听到过当场晕倒
了什么的，有的甚至因为准妈妈力气太大了，把准爸爸的手给扭断
了，对，都
有，
对对对，准妈妈很壮的情况下，但是我估计亚洲人应该不会有这样。可是这个准妈妈也会影响准爸爸，准爸爸如果爸爸情绪抑郁的话，那么对于孩子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怀孕的妈妈不要觉得自己都是 主角了，夫妻才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两个主角，
对，两股绳子拧在一起，
所以准妈妈也要关心一下准爸爸，在你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分散掉你很多没必要的这种自怜感，
是
这种痛苦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
是施比受更有福哈，多帮助别人，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去得到更大的快乐，
是的。
好，我们非常感谢飞腾到我们当中啊，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的生